非常谢谢赵晨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一上台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哈，有人说钥匙越多就代表他权柄越大。他一上来的时候，嘁嘁叉叉的上来，我就发现他的腰带上挂了一串的钥匙。所以很感谢主哈，他在领会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权柄，不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有许多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打开门，能够真的让上帝开我们的心窍。所以刚才看他上台下台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美哈。对，非常谢谢两位姐妹带我们刚才一起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些诗歌本身很可惜，就是常常说哎呀，我们现在聚会开始了，人还没来，我们就唱诗等人吧哈。那我觉得这是对诗歌的一个很大的不敬。诗歌其实也是一个信息传递的机会，千万不要说礼拜天早上十点钟开始聚会，十点半牧师才开始讲道，所以我十点半才到礼拜堂。事实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诗班也好，带领唱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去做诗歌来敬拜主也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聆听主的信息，在主的面前也接受诗歌，把我们心里面的感赞献在主的面前。我不知道哈，从昨天林牧师接我，那么今天我们大会的主席，那么也特别提到说，我们这次聚会的人数有190多，那么特别提到说我们是破纪录哈，破纪录。我不晓得他讲这个话呢，是给大家一个鼓励呢，还是给我一个安慰哈，我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领聚会的时候，办聚会的时候，就是怕办了个半天，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个讲员，或者说那么好的节目，但是来的人门可罗雀，或者寥寥如几，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很急。所以你知道那些在筹备的同工哈，越到靠近哈就越紧张哈，说到底这是有多少人来哈？其实呢，破纪录不破纪录不是最重要的哈，希望千万不要说我来筹备这次的聚会，那竟然来的人那么少哈，好像真是有点没面子那种感觉哈。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在讲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牧师也好，我们的弟兄也好，讲这句话多多少少是给我一个鼓励哈。那么我就想到哈，在2012年就去年11月，因为这两天给他们讲这个，就讲的我心里面就非想到这件往事不可。我11月2号到美国的 New Jersey。到那边一个教会请我讲道，我在那边讲道，当我一下飞机的时候，那牧师来接我。那牧师来接我飞机的时候呢，迫不及待，还没有这个几分钟，他就说，李牧师，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告诉你哈。我说什么事哈？那看他很尴尬的样子，好像要讲又讲不出来。后来我就说，其实我们一面走一面讲。我说停下来吧，停下来，你有什么话先讲哈，讲了我们再走。他说今天晚上哈，我们这个聚会筹备了一整年，一共3天的聚会，今天晚上大概人来的很少啊，搞不好这个今天晚上可能。聚会会受很大的影响。我当时听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就理哈。他讲了以后，我就说你放心，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我不太在乎人多人少哈。所以一上了车以后，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我讲个故事给他听。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在50多年前，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开始出来有机会操练学习侍奉。那么我带一些年轻人在一些小聚会里面领会讲道。那么在一个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些姐妹在聚会，有些姐妹就是一些大概他们大概叫妇女会了，还是姐妹会了，还是叫做什么什么妇女什么助道会了，这样哈，一些姐妹们。那个讲道的是一个老姊妹，一个老太太。那么她在领这些姐妹的时候呢，她就很受干扰，因为在那个他讲到的那个教室的隔壁呢，就也有一个聚会在进行。那么那个聚会呢很糟糕，就是讲员呢 声若洪钟，声音大得不得了。那这个姐妹呢，在这边呢，她声音也比较弱。那么这个姐妹的老姐妹也是很会讲，很会查经啊。那么她就中间有一点中断的时候，她就打开门看一看，到底谁在隔壁在那里打扰她。后来打门，没有想到门一打开一看呢，原来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李秀全。然后他看着说，哇，这个人讲道那么声若洪钟，那个大声疾呼在那里讲，到底多少人听呢？他一看台下两个人。所以我也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啊，就是那一次我讲道的时候，我对着两个人，因为我觉得可能刚刚出来侍奉主啊，那个热诚在啊，那个热很在，很强，所以呢就浑身解数啊，就把所知道的哗就讲出来。但是后来他一伸头呢，我说糟了啊，我说这个长辈看了以后一定是很生气啊，就没有想到啊，这长辈从那天开始对我印象好得不得了。哇，这年轻人真是年轻有为啊，能够讲道，能够浑身解数，而且对两个人讲道那么大声。你知道他后来受感动，感动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把他女儿嫁给我了。他就是我的岳母啊，我的岳母，他去世的时候98岁，到90几岁的时候他还讲道。所以呢，这位长辈当他离开的时候，除了亲情难舍之外，那么我们夫妇对他来讲，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想念，因为他是天天花时间为我们祷告的一个长辈。当他老年的时候，他回福州，那么回到福州水土不服，吃东西吃了以后就泻肚子。那老人家谢肚子就很紧张，我那人呢就带他回去，因为说他90岁生日呢，就给他一个 surprise， 给他一个礼物，让他能够回到他的老家。那么没有想到水土不服，那谢得非常非常的可怜，年纪又大，那么一谢呢就非常的虚弱。但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母女在同一个房间，那么他就看到他的母亲在身体很软弱的时候，刚刚从厕所出来，跪在那里祷告。他一跪下去就是一个钟头以上。他说为什么他一生有负担的人一个一个的提名祷告。他的女儿就是李师母，就去碰碰他，妈，今天你身体不好，你就躺着祷告吧，你跪着祷告，躺着祷告，上帝一样听你。我相信我们都会阿们这句话，对不对？不在乎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你跪着也好，你站着也好，明天早上一早起来你在路上走着也好，我们都可以跟神有灵交，我们都可以跟神说话。为什么？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我们的心诚，只要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正。那么当他跟他母亲讲完了以后，他母亲对着他的女儿说，七八十年来我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一直用这样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我再软弱，我再泻肚子，我身体再不好，我不能改变我在神的面前的那个态度。我们这些小辈听了以后，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不够敬虔，不够敬畏神。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等了，因为一定很少人来，对不对？因为那个牧师，那个负责的那个宣教差会的那个委员会的这个差选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李牧师没关系，我们差选委员会人数还蛮多的哈，我们差选委员会大概有12个人哈，我说起码我们12个人会来哈，起码12个人会来。结果那天晚上你知道吗？教会坐得满满的，座无虚席，很多弟兄姊妹来参加这次聚会。我当时还乐了一下，我说原来我还有一点吸引力哈，搞不好人家是为李秀全来的也好，为洪秀全来的也好，不管了。我说大概他们都来了。后来没有想到我表错情，因为12月2号那天11月2号那天的聚会是在11月1号的后一天，废话当然是这样嘛，2号是在1号的后面。 11月1号在美国东岸有一次很大很大的这一个飓风，记得吗？那个名字叫 Sandy。 那么那个晚那个晚上把整个美国东海岸整个吹得七零八落的。那天晚上在 New Jersey 那里几乎所有的家都没有电，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家里面都没有电，但是他们听说一个地方有电，礼拜堂有电，所以他们那天晚上都来了，都跑到礼拜堂来聚会。所以当我听到说他们是因为有电而来，我心里面说也感谢主，起码他们都来了。但是当他们进这个礼拜堂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见面，你知道他们怎么样打招呼吗？我们中国人见面都说你吃饱了没有，对不对？那是年轻的中国人说的话。像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见了面，不是说你吃了饭没有，我们现在都是说你吃了药没有，这是我们老人的毛病。那我们见面就是大概要打招呼。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我刚这两天碰到几位从台湾来的哈，你从长老教会来的，你就知道长老教会见面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亲切，不是说立假爸爸，说平安，说平安。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也非常的流行见了面用平安两个字。那天晚上他们见了面，弟兄平安，姐妹平安。当他们一讲平安的时候，我眼泪就流出来，我说主啊，这叫真平安。今天我们的平安不是在外面风调雨顺的时候我们说平安，今天我们说平安不是我们在身强体壮的时候说平安，我们今天能够在风雨飘摇之后我们见了面彼此用平安来打招呼，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珍贵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多少可能还在墓道之中，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能够活出来最高等的一种平安，就是风浪里面的平安。我们可以欢笑着说平安，我们也能够流着泪说平安，因为我们的平安是里面的平安，不是外面的平安。荒漠甘泉我们都知道有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平安。他说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湖光山色非常美的一个风景画，整个的湖面是平静，把远远的山能够把它倒影出来，就看到是一幅平安非常平静的一幅图画，下面题目说平安。另外一幅画是在一个瀑布的底下，那些水从高山冲下来的时候万马奔腾一样的，但是呢好像能够在那个画上听见那个水的声音。在这个瀑布的底下有一个鸟巢，有个鸟窝，里面有一只母鸟，在它翅膀底下有四五只小鸟躺在母亲翅膀的底下，下面题目写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种哪一个是平安？两种都是平安。但是我们今天去看只有左边这一种，只有那种湖光山色有山倒影的那样的一个图画叫平安。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在那里说平安的时候，我说主啊，他们家里面没有电，主啊，他们昨天可能受了很大很大的这一个灾难。我那天到了那里黑漆的不得了，晚上开车到他们来接我到礼拜堂，突然之间看到有一个地方排长龙，那汽车他们说排两个半小时才可以加到汽油。所以那种平安是真正的平安。说完了平安，他们第二句问那个问安的话说什么，说您厝里有电不，说你家有电没有，你家有电没有，你家有电没有？我听到这句话，我忍不住，我已经流了一次眼泪。我这个男人怎么再哭？这个有点不像样哈，但我忍不住我又流泪。所以那天我站起来讲道的时候，我就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我说我看到你们，我心里很受感动。 我是来讲道给你们听的，但是你们已经讲道给我听，因为我的道是讲出来的，你们的道是从身上活出来的。我说你们进来的时候说，你们家有电没有？我以为坐在站在我旁边跟我翻译的弟兄一定会说，你家有没有 electricity？ 他说不是的，他翻译说 Do you have power? Do you have power? 我突然之间心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触，今天到底你我家里，你我心里，你我这个教会有没有 power？ 这次来牧师也跟我讲，说李牧师，你有什么 PowerPoint 要放？啊，昨天晚上那个李师母在讲道的时候就特别预备了 PowerPoint， 我就跟他讲我没有 PowerPoint， 啊，我没有 PowerPoint。他说现在 PowerPoint 很好啊，因为你以前讲到就不知道大纲在哪里啊，现在有 PowerPoint 就很清楚，有很清楚的 point， 对不对？因为讲到有大纲嘛哈。那我一听见他说这个讲到有 point， 我就说哎呀，我真是在主的面前自我省察， point 是有了，但是 power 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看 PowerPoint 的时候，是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明白整个这个信息的层次，但是要紧的 power 在哪里？所以我盼望这三堂的聚会，我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做一个开场白，巴不得我们这两天这三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既然来了，不管你是信主多年，你刚刚信主，你还在慕道，求主借助这句话彼此提醒， Do you, do I have power?我们今天有没有今天在人生走这条路的时候有 power？ 所以呢，求主真是恩待我。我们这次的题目哈，叫做灵命的成长跟成熟。当我收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个很马上的一个回应，我就发现这两个字有一点不一样，一个叫成长 growing， 一个叫成熟 mature。 不管是 maturity 也好，是 growth 也好，那么这两样东西呢，都提醒我们什么呢？那个成长是个动态的东西，那个成熟是一个结论的东西。你到了一个境界，你 mature 了；到了一个境界，你成熟了；到了一个一个境界，你已经长大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程度。我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了一句。大概是48节最后一节哈，主耶稣在那里说一句我多年来没有办法体会的一句话，多年来甚至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句话。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圣经是所谓的登山宝训。在这三章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把一些新的在信仰里面，在他带给我们的天国的这个范畴里面的一些标准、一些境界，到48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完全什么？像神完全一样，对不对？他没有这么说，他不是说你们要完全像上帝完全一样，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多年来我没有办法了解这句话，我这个贩夫走卒，我这个平凡的人，我这一辈子我怎么样能够长，也长不到像上帝这样的一个完全，不是吗？可能吗？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地步，灵性已经炉火纯青到一个地步，跟上帝一样完全。你说不，他说你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要你能够 aim high， 让你有一个最高的、一个最远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目标，你只要往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大概有这样一个含义。但是后来当我继续在读这一节圣经，再来默想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主耶稣说的话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隐藏的玄机在里面。他说你们要完全，不是像上帝完全一样，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跟他是神和人的关系。 当我们讲到天父的时候，我们跟他是父和子的关系。天父，上帝和人的关系是一种宗教的关系。天父和儿子的关系是个生命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多时候我们在宗教的里面寻求完美，也许我们可以达到某一个程度，但是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提到成长，我们在这里提到成熟，只有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可能成长。既然可能成长，我们就可能成熟，因为那是个生命的故事，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很多时候我发现这些年来，我跟师母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起祷告。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有好多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些新的一些思想哈。有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两句话脱口而出，成为我后来得到很大帮助的两句话。我说：“主啊，求你让我的生命成为我的讲章，我的生活成为我的讲台。”那是脱口而出的两句话。我没有事先去准备，没有事先去思想，我没有事先去怎么样去整理，就突然脱口而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这个祷告的人，让我这个侍奉主的人，让我这个常常站在讲台上的人，主啊，但愿我的讲章就是我的生命，但愿我的讲台就是我的生活。”很可惜，在过去这50年，发现我常常有一些失败。我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礼拜堂里面和礼拜堂外面是两个人。讲得粗一点，讲得难听一点，讲得很不好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两个嘴脸，两张嘴脸的人。在礼拜堂里面是一个人 Holy Holy， 在礼拜堂外面恢复我本来的面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是不 consistent， 不一致的。弟兄姊妹，后来我发现我在讲台上我可以责备，可以提醒，可以鼓励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礼拜堂里面和礼拜堂外面是不一样，我们要一致，我们要一样。后来我发现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这个讲道的人台上和台下是不一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上梁下梁，正不正，彼此影响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教会的问题实在不在乎那些刚刚蒙恩得救的人。今天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在台上不是在台下，在核心的当中不是在边缘人。我觉得今天我侍奉主道在这个不好意思说这把年龄哈，到了这个时候心里面有个非常强烈的常常不断的反省自我检讨。我60岁的时候，我太太突然送给我一个生日礼物，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一句话，她说：“今年你60岁了。”那是14年前的事情。她说：“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什么话？”她说：“你要 finish well。”Finish well， 有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讲道，我就讲，我说你要 finish well。突然下面有一个同工，那个是一个传道人的聚会，突然站起来，李牧师讲中文就讲中文，讲英文就讲英文，讲中文中文，然后就插一句英文。你们这些人在美国，这个英文没学好，中文都忘记了，哇，被他骂的实在是这个没话讲哈。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两夫妻在讲话的时候，明明讲好国语的，突然之间 ，Honey， 啊，这个。喊你喊你讲多了变恨你恨你，你懂吗？答应答应讲多了变打你，反正就是这样，就突然喊你，然后后面又讲中文了。今天晚上我们要去 shopping， 今天晚上是中文 shopping 是英文。更妙的回答是怎么回答呢 ？shop 什么品？哇，厉害，这个就很厉害。这个把中文英文就穿插在一起了 ，shopping 就是 shopping， 我们要去 shop 什么品哈？郭牧师，你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老牧师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常常会说，哎呀，请什么人来讲道，他的信仰好不好啊？有的时候也会突然中英文混在一起，说你知道李秀全牧师这个人信仰 biblical， 就讲不出来，合不合圣经哈？说 biblical 哈， 所以那天他就跟我讲说，你说讲中文就讲中文，讲英文，什么叫做 finish well？ 那我就问他，那我一下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说你怎么回答呢？你怎么翻译呢？他说善终。我说我60岁生日，我的太太送给我两个英文字，叫我善终，叫我死得漂亮。我说这个太太也未免太那个了哈。那么什么话不讲，见到我说你要 finish well， 那个人就翻译说你要善终。后来我发现最好的翻译，他送给我的话用中文来讲，60岁了你要守住晚节，保住晚节。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可以有个很好的开始。刚才我们看到赵神弟兄不只是羡慕他的一把钥匙，我也羡慕他的年轻，对不对？而且我们为着年轻感谢主，因为今天教会薪火相传，今天教会需要有交接棒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开始得很好，曾几何时这些人就不见了，这些人就不见了。我这次今天下午我讲我后天早上一早6点钟要上飞机，我基本上要离开这里了，大概4点5点才要离开这里。那么要赶到那个，然后当天晚上要回到赶回台湾，然后台湾过了一个礼拜，郭牧师，我要赶到香港去领世界灵粮总会的这个他们2年1度的财团大会啊，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这一次要跟他们分享的题目，跟他们分享的那个讲道，就是这个怎么样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今天的问题是在台上，不是在台下。所以呢，我常常讲滕敬辉把leader 这个字翻译成中文，他说领袖这两个字翻译的传神的不得了。领袖是一件衣服的两个地方，一个是领，一个是袖，对不对？领跟袖这两个地方，他说是一件衣服最容易肮脏的两个地方。我每次想到这里，我觉得它里面的含义太深了，它里面的含义太宝贝了，谢谢。它里面的含义太宝贝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 leader， 不是吗？教会是如此，今天我们看政治舞台也不是如此吗？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许多公司行号，连你们在服侍的一些研究机构，不管是学校的，不管是 industry 的，不管是在这个 academia 的，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发现一件事情，今天的问题是在领，是在袖。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我这3天在这里，这3堂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成长，怎么成熟。我选了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从1节到14节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那是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成长成熟的基础，是要认识主。等一下我们把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再仔细的去分析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有更深的了解。然后明天早上我要跟大家讲15节到17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讲到认识讲到这个灵命的这个成长和成熟，它的动力在哪里？动力是在爱，是在爱主。今天晚上我们唱了好几首诗歌都跟爱主有关系。然后明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8节到22节，是跟随主。那是灵命成长，灵命成熟的代价，的代价。所以我希望这3堂的圣经里这3堂的时间里面，跟大家都从约翰福音第21章第1节到22节分成3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1节到14节讲到认识主，15节到17节讲到爱主，18节到22节讲到跟随主。 那么这三方面凑合起来呢，就在整个题目里面，我盼望能够对我们彼此能够有一些提醒，有些帮助，有些激励啊。那么讲到约翰福音21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约翰福音20章最后两节，约翰福音20章最后两节30节31节，主耶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事都没有记在这书上。31节告诉我们说，但记这一些事是要叫你们信他是基督，信他是神的儿子，也因着信他，我们就因他的名得生命。下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电影的那个最后的两个字 The end， 或者法文的那个 fine 这两个字 F-I-N-E， 或者中文叫做中场或者终了或者完了或者结束。应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写到20章，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写到20章到30节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触。他说我的纸不够，我的时间不够，要把耶稣的事迹通通写下来，他说写不完的啊，要耶稣所行的行很多，但是都不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记这些神迹，记这些耶稣的事迹，目的很清楚，要叫你们因信他而得着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甚至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的结论。然后我们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发现是可以衔接下去的。所以换句话说，四福音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清楚，已经做了一个总结。那么第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段的记载，整个历史的记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一段记载，从第一章记到28章，这是使徒行传。那么21章就很奇怪了，就在这样的两段很明显可以在逻辑上连下去的两章的圣经，或者两类的圣经，一个叫四福音，一个叫新约的历史书，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的中间插进去。我觉得圣灵这里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提醒，前面是讲到道理，后面是讲到工作。我最近常常在讲，中国人有很多很多古这个几千年的文化，有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拿到教会里面，拿到圣经里面，拿到真理里面，看到上帝对中国人老早就有一种所谓的普通的启示，或者叫做一般的启示，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你看我最近常常想的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都知道，请大家注意这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里面讲到三样东西，一个叫做炊，一个叫做米，一个叫做巧妇。什么叫炊呢？就是它的 product， 它带出来的成品叫做炊。什么叫米呢？是它的 essence， 或者它的 material， 它的物质的那个资源是米。什么叫巧妇呢？就是讲人。请问今天教会是不是这三样东西？我们在聚会这几天下来，我们盼望有一个炊，有一个 product 出来。那这个炊，这个米是什么呢？米是这个 Reverend Bush， 是李修全牧师，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是我们这里很多很多很劳苦的一些筹备的同工。那些都是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透过这些人讲出来的信息，或者讲出来的一些资料，让我们能够有炊。但是最重要的是炊，最重要的是米，最重要的是巧妇。但是到底哪一个最重要？人是最重要。什么人做出什么样的工作？上帝看重人过于看重工作，他宁愿等一个人可以等他40年，等80年，到了他80岁的时候才用他。那个人的名字叫摩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在你我身上也一直不断的在做雕塑的工作。70几岁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是消极的话。人生七十才开始，我今天才四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说不尽，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上帝来提醒我们。上帝看重的是你我这个人，上帝所看重的是你我这个人是不是在他面前预备好了能够被主来使用。所以约翰福音21章整个焦点是聚焦在谁的身上？彼得的身上。我们知道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那个时候，他的自我形象是差得一塌糊涂，他的 self image 是很差的。他在耶稣面前拍胸膛，我跟你下监我都愿意，我跟你赴汤什么偷火我都愿意，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的不忠，我对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悖逆。主耶稣说鸡叫还没有三次你就要三次不认我，我不会，我绝对不会。结果我没有想到，当主耶稣卖了以后，被卖了以后，他跟竟然跟犹大在同一条船上，一个人用三十两把耶稣卖了，一个呢在一个一些在烤火的一些女孩子面前，他否认了耶稣。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他心里面那个自卑感重得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骄傲的相反是谦卑的相反是什么？谦卑的相反是骄傲，对不对？不要忘记，谦卑还有另外一个相反，叫做自卑，叫做自卑。自卑不是谦卑，自卑，原谅我，我有很多很多这种自卑的经验。今天是林牧师还是谁提到说，我们55岁的时候去学习做宣教，跑到泰国北部，那时候我们教会也已经超过1000人了，我们也觉得可以放手了哈，而且也有几个这个职堂职出来。那么因为我们一直心里面记挂的就是说，哎呀，我们要去学习跨文化的宣教。所以那个时候55岁，我们两人就跨到泰国北部，到了那个缅甸，到了那个老挝，到了那个泰国的那个地方很出名恶名昭彰的叫做金三角，跑到那里去搞了6年进进出出。但是到了那里，他们说你既然到了泰国要学泰文，今天林牧师已经替我乱宣传说你们真正学会讲泰文可以跟他讲，把我吓坏了。我们今天有没有泰国来的？没有还可以哈，没关系。我有的话就糟糕啊！你三回又跟我 Saudi Club 跟我讲这个讲那个。我告诉你，我在泰国6年，55岁的人要学语言实在很痛苦。但那时候非学不可，非学不可。完了，我们两个就去上课了，就上泰文。那我太太呢，我爱人呢，她一读书就是享受的不得了。我呢，从小到大读书，哎呀，反正一读书也不错了，不过就是不如她。我们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我们又喜欢在一起，因为同班多好嘛，两个人上课不好意思手牵着手，起码还可以眉来眼去嘛，起码还可以在课堂上还可以用眼神来传你侬我侬嘛，哈，这样。那但是每一次考试都很惨，他都是考的分数很高，我都很差，但也不差了，平均80分以上也不错，不他90几分，那个实在很受不了。去读泰文也是一样。有一次那个老师给我叫我出一个题目，叫我翻译成泰文，你要把这个水果放在冰箱里。后来我就讲出来，那个老师哈哈大笑，他说李牧师，你知道你把什么东西放到冰箱里去吗？我说水果啊。不，你说把太太放到里面去了。因为在泰文的这个水果跟这个妻子啊，两者很像，所以我在学泰文都学得很惨，每一次考试他就是第一名。考泰文啊，哇，他总是第一名。不，我也不差了哈，他第一名，我都总是第二名哈。因为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学生，那么，所以我们在学泰文的时候学得很痛苦，真的很痛苦。但是上帝把我们放在里面学习跨文化的宣教，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没有错，13亿的同胞骨肉现在还在中国大陆。 他们需要福音。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骨肉之亲。那么这个话我不晓得明天后天有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对中国，因为我生在广东，长在上海，然后在解放之前我们就搬到台湾，一搬呢从1949年到下一次到中国是1985年。所以呢有很多很多对中国的感情，那种中国心，虽然身在海外，但是我们的心一直在中国。我们中国在过去这200多年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得天独厚。他多给谁向谁多取，他多托谁向谁多要，上帝不会白白的没有目的的给我们恩典。上帝每一次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赐，一定有他要使用我们的一个目的在里面。所以当我想到上帝要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求主你怜悯恩待，让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那我自己在跟他一起在学泰文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我的自卑感就是从那里来的。因为从跟他做朋友又爱这个要命，我们每一次在一起的时候呢就碰到许多的问题，哎呀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很差。彼得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他自我形象低得不得了。上帝要用一个人，他不能用一个骄傲的人，他也不能用一个自卑的人。今天我们要看自己，罗马书十二章说要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彼得那个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步，他非常非常的一想到自己，他就痛苦得不得了。外面也许风风光光的，但里面他知道，他知道他里面到底有多少多少的真材实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又要怪到我们今天讲台了。今天华人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在台上讲太多罪人的道理，但是把罪人的道理讲到一个地步，讲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有骨气，一跑到外面去一想到我是罪人，马上一看每一个人都是圣人，我是罪人，因为圣经说我是罪人呢，因为牧师说我是罪人呢，整个就失去了志气，整个就失去了筋骨，整个失去了我后面的骨干。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在很多地方讲的信息，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再说我是罪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我要在世人的面前宣布说，我是蒙恩的罪人。弟兄姊妹，我还是罪人，但是好像我在罪人的立场上，我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可以值得扬眉吐气的地方，又是上帝的恩典。这不是我发明的，这个信仰，这个信息是马丁路德说的。马丁路德说，我是蒙恩的罪人，不是我是罪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的观念，我们接受一些这样的教导，把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不是骄傲，而是变得非常的自卑。那我们传道人更糟糕，从出来开始侍奉主，人家就一直教导我们，你要谦卑，你要做仆人，到了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变成没有骨气，我是仆人嘛，我还算得什么，我在你们中间卑微的不得了。哎呀，当我听见说这个博士，那个科学家，那个董事长，那个总经理，我一想，我其实我也本来可以这样，上帝啊，都是你不好，你呼召我，然后要我顺服，刚才诗歌不是这样讲吗？要顺服他吗？我就是因为听了那个诗歌，我受感动嘛，错了嘛，我不应该出来传道呢，我传道以后我自己反而低下去了。因为一直提醒我要做仆人，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仆人的价值观。 那你说李牧师，你今天要我不做仆人，要我做老板吗？不，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仆人，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地位，是从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来做决定的。求主在我们中间，真是圣灵的感动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我们在这边，我们所谓人才济济，卧虎藏龙，今天上帝在华人教会当中得了许许多多的很精彩的一些弟兄姊妹，但是很多时候看到我们这些传道人，你不会羡慕的。可能你们这里例外，我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这个百居拉，是不是安居拉，他名叫安居拉，是谁啊？安居拉举一下手好吗？我知道是谁哈。他写了一篇文章，讲到郭牧师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主的面前被主看重，经过了塑造，成为一个丰盛生命的，刚才唱诗歌有一句话说福杯满溢，这是我在诗篇23篇发现翻的最精彩的一句中文的翻译。福杯什么？溢。满是什么？满是为自己。溢是为什么？为我们的旁边的人。一杯水满不满？你都还不满，你还讲什么意呢？你还没有满，你怎么会影响你的周遭呢？但是呢，诗篇23篇翻得太好了，我的福杯满意。满是为自己，意是为杯子外面。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周遭有没有影响？今天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有一些再生的生命在我们的周遭受影响，被培养起来。既然拿起杯就喝一下。彼得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用约翰福音21章第一节到22节三次在他身上做了他的工作。第一节到14节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刚才看的，我为什么说这是跟认识主有关系？请大家注意哈，就看你们手册好了哈。我想，反正他也已经把它印出来了哈，反正印出来。请大家看21章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下面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来，门徒，好，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请注意好第4节。然后跳到12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特别下面一句，一起来，因为，好，第4节，不知道是耶稣。12节，不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耶稣。很明显，对不对？这一段圣经是一个从不知道到知道的一个记载，从不知道到知道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在知识上一个 cognitive 知识上对主认识的一个有进展的一个很明显的记载。好，我们看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大家一起读下面两个字，是主。好，在下面我来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大家读，是主。看见没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是主，是主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向他们显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复活以后，这是第三次。那么在三次的这第三次的里面，他们对主耶稣基督一个认识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前面不知道是主，不知道是耶稣，到了12节他们不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他是主， 他是耶稣。那么中间又提到是主，是主，所以整段的圣经是跟主认识主耶稣有关系，所以认识主是很重要的。那怎么认识主呢？怎么认识主？很快的，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从两方面。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认识一个人，跟他讲话，你懂我的意思吗？跟他讲话啊，虽然昨天晚上那个李师母说，哎呀，有些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所以他就不说就不错，所以哎呀，不知道葫芦里面卖什么，所以他不讲话，哎呀，在那边，嚯、哦，你这人学问真是满车满斗，一讲话完了，算了，拜拜，我就走了。所以我们不能讲话，一讲话就露出你的真相。同样的，主耶稣在这14节的圣经里面讲了四次话，讲了四次话，很明显的在这里四次他讲话，而且每一句话都记载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们怎么认识主呢？从第五节、第六节、第十节、第十二节四次主耶稣说话，一说话就认出来。今天下午我来了，很多人知道啊，这是李牧师，啊，这是 Reverend Bush。啊，当然不是那个 Bush 哈、啊，那么美国有两个 Bush 对不对？那个老 Bush 还跟我有一点关系，因为在老 Bush 当总统的时候，我们家的老二跑到伊拉克，跑到那个沙漠风暴去打仗，打了一年。那个时候他在大学念书，我一调就把他调到那边去了，调到这个库威特那个附近。昨天一听见这个 Bush， 我说，哎，这 Bush 多看看了，是不是跟我家有关系的那个 Bush 啊？那不管是他也好，不是，当这两个人不说话的时候，你在旁边看，你只能够猜，你只能够猜这个人到底是谁，到底他的个性是什么，到底等到这个人一站起来说话，哎呀，发现哦，原来那个 Reverend Bush 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讲话的时候有条有理，他讲话的时候有很幽默，他讲话的时候啊，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李牧师也是一样，一站起来不晓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一讲话就露出来了，对不对？那今天晚上更糟糕了，讲了一个钟头，那么这个话就更多了。所以你们要认识这个人就这样认识。你知道那个李牧师，他搞了半天也搞不清楚我是哪里生的，一下台湾生的，一下什么广东生的，一下不知道哪里生，一下说梅县生的，一下汕头生的哈。我只有一个我总不能够同时生在不同的地方哈。那我是广东人没有错，但是我是客家人哈，客家人，我在上海长大，上海话，今天晚上跟郭牧师很享受的讲一些上海话。早安你有吧？早安你有吧？怎么样？哇，交贵的哦，老堵了哈。那我在上海呢，有一次他们请我去讲道，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就是模范的教会。我知道他要我讲《使徒行传》，模范的教会，《使徒行传》模范教会是安提阿教会。后来我就问早安你，你问早安你的吧，是哪一个？这里有一个举手的，啊，这里有，哎，郭牧师啊，郭牧师，我请你哈、啊，这个帮我一下，模范上海话怎么讲？请大家跟着他讲，再讲一遍，大家一起讲。好，郭牧师，上海话麻烦怎么讲？哦，我告诉你，你不要笑哈，中国人很多语言是很有奥妙的，就非常奥妙的哈。模范叫母威，麻烦叫母威，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一个是母威，一个是抹威，母抹有一点点那个音有一点不同。所以你讲话里面就一讲的就是啊，一听就知道他是哪里人。我们广东人就更糟糕，要么广东人喺度，哇，1、2、1、2、3，几个哈，4、5、6、7、8。哇，举手啊！你刚唔使耳机咯，可以攞翻。这个广东话，那有一次呢，我们教会请了一个牧师在我们教会讲到广东话，他一站起来，我说：“哎，你讲广东话，我跟你翻译。”唔使咯，我国语好叻嘅，怎么我的国语很好啊？怎么样？那他既然这样叻，那就让他去叻咯，我就给他去叻。后来他就起来讲，说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12，耶稣有12个馒头。 我知道他在讲什么，门徒嘛，对不对？门徒，哇，他讲的越讲越起劲，耶稣要这些人门徒枪毙，我受不了。那天晚上住在我家，我就问他，我张牧师啊，我说张牧师啊，你今晚你讲到那讲话，耶稣有11个门徒，耶稣有12个门徒。我知道了，你讲话馒头呢，我知道你讲乜啦。我说我知道你讲，但是你话呢啲12个门徒要枪毙，要枪毙。我说冇啊，我冇讲枪毙啊。我说你国语明明讲枪毙嘛，冇啊，我冇讲枪毙啊。咁你讲乜呢？我说你在讲什么？门徒要谦卑，要谦卑。Okay. 好多年了，我在笑话讲到大江南北，大家都听过了。我在华福大会晚上的培灵，我讲这个，哇，把那些广东人气死了。后来我说你们不要气，我说我也是广东人，我也是广东人，不过我希望我这个广东人能够替广东人争口气啊，说这个广东人还好哈，他的国语还行哈。但是从那天开始，圣灵常常提醒我，李秀全，李秀全，你要谦卑，你如果不谦卑就要枪毙。母妃，你如果不做模范，你就带来麻烦。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接着他的话让我们认识他。但是很稀奇，耶稣讲话一定讲得很深奥的话，对不对？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哇，这个话丢在地上都有声音的。但请注意哈，这里四次讲话，耶稣讲什么？请大家注意看哦，耶稣没有讲说你们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你们要背十字架跟从主，人若不这个背十字架，他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哇，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声啊。但是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四句话，21章第五节第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请注意下面说什么，小子你们什么有吃的没有。第二句话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什么鱼，得着鱼。因为他们去钓鱼吗？他们去捕鱼吗？得不到鱼，抓不到鱼啊。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说你要这样这样就可以抓到很多的鱼。讲什么？很普通的话，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这有什么属灵的亮光啊？这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啊？就是平铺直述，把鱼拿几条过来。最后一句话十二节，耶稣说来吃早起饭啊，你们来吃早饭啊，你们来吃早饭。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读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基督徒的世界观，基督徒的属灵观，跟我过去接受的教导所接受的影响不一样。属灵不是一天到晚捧着圣经叫属灵，当然捧着圣经是好的，属灵并不是动不动就低头祷告这叫属灵。属灵不是说你每一次聚会你都全勤而且准时，属灵不是说我每一次奉献我一定照着上帝所要求的奉献十分之一，十一奉献。最近我看到一个笑话，你知道现在美国你去吃饭给小费要给多少 percent 啊？多少？ 20%。最近我在美国一个地方吃饭，他那个小费加进去是 18%。我儿子每一次我带他去吃饭，他一定要问爸爸给多少小费。我如果不给足20，我儿子就不走。 说你非给20不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儿子以前打过工，他知道小费对打工的人的重要性。以前最近看到一个笑话，有个儿子对爸爸讲说，爸爸，刚才你在吃饭的时候给了人家 20% 的这个小费。爸爸说，是啊，可怜啊，他们的这个啊，给他 20%。 说但是今天早上去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你给上帝只给 10%、他说你给上帝只有 10%， 然后你给小费给 20%， 哇，你对上帝实在连一个 waiter 都不如。这是个笑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的10%不都是上帝给的吗？他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当上帝跟我们要取的时候，是在一个前提之下给的，他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他所取的是在他原来给的里面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在波士顿教会带一个弟兄，后来做了执事，现在就跑到金三角去做宣教士。我跟他讲，我说杨弟兄，你到美国来那么久，你奉献到底有没有做十一奉献？他说我回去算算看。他回去，他的太太是个精算师，那个赚钱赚得很多的。回去第二个礼拜他还回来告诉我，说李牧师，他带着眼泪，开心的不得了，就说感谢主，你叫我回去查，我终于达到我初期来到美国的目的。上帝那么爱我，给我100%。我们在家里面，我就跟我太太讲，我们将来我们奉献的目标是要达到50%。他说你这个礼拜叫我回去算，我算了一下，我们终于超过50%，我们的奉献现在不是11奉献，是15奉献。他讲完以后，他说李牧师，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来美国的时候是2个皮箱来的，现在我搬一个家，2辆18轮的大货车搬不完我家的东西，还要 garage sale。在他心里面，他很清楚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除非我们忘记上帝的恩典，要不然我们不会把奉献觉得好像割肉一样。有人说奉献是 before tax 还是 after tax， 有没有很多人跟我吵，跟我问了，你是牧师啊，我要问你 before tax， 我说 no tax， 我说你就不要奉献。如果我们对神的奉献还是这样斤斤计较，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属灵观？什么叫做价值观？什么叫做世界观？哎，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唱一首歌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 I'm just a passing through. Oh Lord, you know、什么就是这样一个诗歌，这世界非我家啊，因为我们以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都是背英文诗歌。突然有一天我在教主日学，大学的时候唱这世界非我家，我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说，小朋友，我们来唱一首歌，今天我教给你们，这是天父世界。我突然就昏掉了，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 然后说这是天父世界，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说这个世界是要不得的，这个世界我不要。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 然后说这是天父世界。弟兄姊妹，我们的整个世界观我们是混淆或者混淆的，这是海峡两岸不一样的说法哈。台湾叫混淆，中国大陆叫混淆，还是反过来，我不知道，反正两岸是不一样。我有一次我把所有台湾跟大陆一样的表达把它做一个表，这边叫什么什么什么空调，那边叫冷气机，这边叫计程车，那边叫出租车，这边叫垃圾，这边叫垃圾，啊，做一个比较，觉得哇，很有意思，啊，虽然海峡两岸，大家很多话还是沟通上还是需要先想一想再讲的，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这里叫什么曝光，那边叫曝光啊，这是完全两种不同，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去研究，我觉得很有趣，啊，所以如果今天这边是。 中国国内来的人多的，我就讲一些什么垃圾给你们听，如果台湾多的，我就讲一些垃圾给你们听，就是说不一样，就把它分开了。到底我们的世界观，什么是属灵，弟兄姊妹？满口仁义道德，满口圣经道理，叫属灵吗？当然，这是必然的表现。但是耶稣讲吃，你们中间有吃的没有？耶稣的世界观，有一个人在批评耶稣，说施洗约翰不吃不喝，好像被鬼附的人。主耶稣基督又吃又喝，是贪吃好酒的人。马太福音十一章，是不是？施洗约翰不吃不喝被批评，耶稣又吃又喝也被批评，那吃喝好还是不吃不喝好？都不好，对不对？你吃喝人家也批评你，不吃不喝也批评你，牧师最难做。你不去探访，你要说你懒惰。你一天到晚去探访，礼拜天讲道都没有好好准备。我到底要在家呢，还是要出去呢？哦，我们就卡在当中，我们有点实在是很惨。那最好坐在楼梯间，也不出去也不回来，在那边准备讲道。我也不在家，我也不在你家，反正我在那边准备着，所以很难，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两边都不对。但是我要请问，施洗约翰属灵呢，还是主耶稣属灵？没话讲嘛，当然主耶稣属灵，对不对？那请问，不吃不喝你觉得属灵呢，还是又吃又喝你觉得属灵呢？又吃又喝酒肉和尚，不吃不喝当然比较高超，因为他绝食，他有志气，他有理想。刚刚28号，50年前 I have a dream 哇，这种讲话讲出来真是铿锵有声的声，那种话。你看施洗约翰才属灵，他不吃不喝，因为我们的属灵观是不吃不喝，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像耶稣吗？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像你什么呢？像你的吃喝。不像施洗约翰的不吃不喝。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观要好好的做一个调整。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出去不被人羡慕，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不是说要大家贪吃好酒，我不是说大家跑去大吃大喝，随随便便过这样一种放荡的生活，不是的。因为这是生命，这不是宗教。不吃不喝那种苦行的观念，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是中国人传统的佛教的观念，出家人。当然，这个题目有很多很多可以讲，我就停到这里。所以第一个呢，从主的话认识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阿摩斯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人干渴不是因为无水，人饥饿不是因为无饼，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因为圣经是灵粮，圣经是神的话，可以喂饱我们灵性需要，而且我们可以因此认识主耶稣。第二，怎么认识主？彼得怎么认识主？我们看哈，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七节，一二三，请。耶稣彼得怎么知道那个是主？因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告诉他是主，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是主。所以认识主是从主的话来的，认识主是圣徒交通里面带出来的结果。你有属灵的经验，你有属灵的一些见证，你的分享，你的经历 成为我在信仰上面的帮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时间应该到八点半，现在过了三分钟，我不能不停。因为我在波士顿讲道十八年，学会一个很不好学的功课，我们传道人一上了台就不肯下来，因为圣灵感动。但圣灵感动我，圣灵不见得感动你，对不对？当我们要散会的时候，讲完道的时候，哇，那儿童主日学已经放学了，外面稀里哗啦，小孩子跑来跑去，啊，这个哭，那个吵，那个闹。你知道爸爸妈妈很厉害，耳朵一听哪一个孩子哭是我的，就马上听出来。他在那里想到儿子在那里跑来跑去，他还听你圣灵感动讲什么话。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一个功课，时间到就要下来。滕进辉讲道说，我今天要讲七点，讲了三点，时间到了他就下来。滕牧师还有四点，你怎么没有讲？说你听了三点，做到这三点就够了，四点不要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灵命要成长，要成熟，从认识主开始。明天早上我会再讲一点点补充我今天没有讲完的，因为对保罗来讲，对门徒来讲，认识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在乎你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不在乎你在教会里面热心参与各种活动和侍奉，我们认识主多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不得不像保罗一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向你迫切的求，求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啊，我求主你借着圣灵的运行，今天晚上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从你的话认识你，让我们从你的仆人的分享，等一下我们在讨论会里面彼此的分享，让我们就更认识你。主啊，为着这一次的聚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你给我们破纪录的人比较多，但是你多给谁就像说多取，不是吗？你多托谁就像谁多要。主，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恩典的责任也相对的就更大，也是更严肃。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安静的里面，主啊，你向我们继续的动工说话。今天晚上我们只有两个晚上在这里，主啊，今天晚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接着你自己的话语，回到你自己的面前，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